弟兄姐妹晚安，我们要继续讲约伯记。如果你还没有拿我们约伯记的讲义，我们有新的讲义，就是旧的那一份讲义，在前面有，二楼正常前方有，现在来拿吗？如果你还没有拿过，现在来拿，每一个人可以拿一份。今天我们继续看约伯记的第七章。我们把约伯记很简单的照他们约伯跟三个朋友，还有以利户，还有神他们的说的话，他们的对话，大致上把它分成一些段落。这个是他们第一回合，就是约伯抱怨之后，他的三个朋友就开始逐一的教训约伯。约伯不服气，就开始反驳他们。一个朋友讲一次，约伯就回答一次，所以那些朋友们一共轮了三轮，其中有一位第三轮没有，前面也可以坐。所以到第三轮，第三个朋友没讲话，所以他的朋友们加起来三个人一共发言了八次。约伯就回答了，回应了八次，还有一些他自己讲的话。我们还在第一回合，约伯记第七章第一节跟第二节，一起来读好吗？这约伯自己提到他的痛苦。来，人在世上岂无征战吗？他的日子不像雇工人的日子吗？像奴仆切慕黑影，像雇工人盼望工价。第四节到第六节好吗？我躺卧的时候便说，我何时起来，黑夜就过去呢？我尽是返来覆去，直到天亮。我的肉体以虫子和尘土为衣，我的皮肤才收了口，又重新破裂。我的日子比说更快，都消耗在无指望之中。说是以前他们纺织布的人，那个不用跑得很快的说，他说他的日子比这个还快。约伯的这些形容，有的可能是一个比喻式的形容，也有一些是很写实的形容。比方他提到，我的肉体以虫子和尘土为衣，这好像是真的，至少他以尘土为衣，因为他全身都长了疮，所以他只能坐在尘土里面坐躺站，大概都不舒服。因为圣经说他从头顶到 脚底都长了疮。可是他是不是真的到一个地步身上的疮长了虫，我就不知道了，可能没这样，可是他这样讲。但他说他的皮肤才收了口又重新破裂，似乎这也是很写实的描述。约伯在这里提到他的痛苦，提到一个像一个劳力工作的人，他们等着天黑歇工就可以拿到工资，使回到家时一家温饱。有一些像这样工作的人，他们并不是领一个月领薪水的，他们今天工作今天就有一个工资，所以他们会盼望工价，希望晚上的来到，他可以歇工。约伯的意思就是他有的时候也是这样，白天无穷无尽的白天，因为坐在那边很痛苦，怎么样的姿势都不舒服，所以会盼望晚上能够歇息。可是他的意思是到了晚上他并不真的能够歇息，因为还是非常的痛苦，所以就是到了晚上，因为也没办法真的睡觉，旁边又没有人，就像失眠的一样等着天亮啊。就像这样，睡的时候睡不着，想着天亮，天亮了在白天很痛苦，又想着晚上或者能够睡。约伯就是这样，有没有落到像这样的光景里面？有的人睡眠品质不好，有的人也许有失眠， 也许有的人跟约伯一样是因为病痛所以没有办法入睡，有的人是精神上的软弱，可是你睡眠品质不好，偶尔睡着了，又做噩梦惊醒。约伯就是这样，在这里就是这样说的。有十三十四节，我们来读，你看约伯怎么样讲。约伯记七章十三十四节，一起读。若说我的床必安慰我，我的榻必解释我的苦情，你就用梦惊骇我，用异象恐吓我。所以约伯的叙述意思就是他已经被逼到绝境，怎么搞都没有办法哈。就是睡不好，睡不着，很痛苦，偶尔在痛苦中还是眯上了眼睛睡着了，又做噩梦就惊醒，就没办法睡得沉睡得好。你有没有经验过像这样无法真正的睡觉？有的时候是失眠，有的时候是因为病痛。我自己哦，一两次曾经 一整个晚上或者一段时间，好像无论什么姿势都不舒服，所以根本没有办法睡，也没办法，好像觉得得到一点歇息。可是那只是一个晚上就很不容易了。约伯是连续的，我们不知道他经历了多少日子。可能比较多的人，他们没有像约伯的痛苦那么深，那么可怕。可是当时间拉长的时候，还是很可怕的，对不对？有时候我们会遇见有一些人，他们就是这样，也许有相当一段日子，甚至以几个月，甚至以几年来算的，都睡得不好。那么长期的失眠是很痛苦的事。何况约伯不只是失眠，不只是精神上的痛苦，他肉体有许多的病痛，很大的痛苦。所以这个是约伯叙述他的痛苦。有的时候我们读这样的经文，或者有时候我们服侍别人，会也会遇见有人有这些痛苦。我觉得那个是我们领受知识，我们学习事情的一个机会。我们应该尽量去揣摩别人受的这些苦，假想如果是我会怎么样。如果我们常常做这种事情，我们就比较不会像约伯的三个朋友，看见或者听见人家叙述他的苦难，我们好像立刻就有答案可以告诉对方。这是约伯三个朋友在这一卷书里面一再的犯的错误，对不对？可是我跟你说，今天有许多神的儿女都继续在做一样的事情，他们听见别人的一些事情，他们似乎立刻就有答案，很快就要告诉人家应该要怎么做。如果你平常就留意，无论像在读约伯记你想到约伯遭遇的，或者是你实际上在你旁边你所遇见的人，留心听人家叙述他们的痛苦，不要那么快告诉他说要常常喜乐啦，要凡事谢恩啦，要依靠主啦。我们总有一大堆这些东西可以告诉人。像这样的人，有的时候他自己遇见的时候，所有那些告诉别人的他多半都忘记了。所以我们平常就需要这样学习，这些学习这些很帮助我们能够服侍的更好一点。我们再看七章十七到十九节，七章十七到十九节，一起来读。人算什么？你竟看他为大，将他放在心上，每早检查他，时刻试验他。你到何时才转眼不看我，才任凭我咽下唾沫了？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些东西是很难绝对的说的哈？你知道约伯在说什么？他意思就是说，神一直看着他，让他很痛苦。可是我们 我们基督徒却有的时候遇见痛苦的时候去祷告说，主求你眷顾我。什么叫眷顾我你知道吗？就是神请你看一看我，多看我一下，注意到我有没有注意到我受的苦，请留意我，请来看一看我，看顾我，注意我，差不多就是这样。我们的祷告是这样。约伯的祷告，他在很痛苦的时候他说，你能不能不要看我啊？你了解那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需要神来看我们，其实神的百姓这样祷告似乎有一点对于神是不是爱我们不是很有把握，才会需要这样祷告。为什么会觉得不是很有把握？因为我们习惯了一件事，就是我们觉得如果神赐福，如果我们生命美好，那么我们应该是很舒畅的，应该是没有这些痛苦的。我们觉得那个是生命里面美好的定义，就是像这样。我们觉得遇见苦难是不是一种不好的事，是一种罪恶？我们觉得，哎，像这些事情都是不好的，所以我们祷告告诉神说：“求你要眷顾。”有可能神跟我们的看法不太一样，可能主并没有觉得苦难是不好的事情，跟我们的想法不太一样。什么时候你试试看能不能明白揣摩一下神可能是怎么样看我们的苦难的，也许会有一些帮助。那约伯事实上，约伯并不是因为他痛苦才说这些话，他并不是无法忍受痛苦的人。你记不记得他一起头刚刚开始遇见这些失去所有一切的痛苦，再加上失去健康而且身体的各种痛苦的时候，约伯并没有表示不满，他并没有，不要忘记这一件事好吗？他刚开始的时候他称颂神，他说人从神得着也从神失去，他说无论怎么样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可是因为这个事情延长了，这个延长并不是因为约伯痛苦才这样说，而是他逐渐的他的神学观好像被弄倒了，他对神的认识他觉得好像不应该这样，所以我想他的抱怨，他所争辩的话比较是在这样。所以不要太快的借着约伯记来想到说，约伯跟我们一样在痛苦当中，在病痛当中呻吟，我们也跟他一样，然后我们切望神能够从那里拯救我们或者找到什么答案。其实有可能约伯不一定跟你一样，因为约伯并没有因为痛苦他把痛苦当作是不对的，好像约伯并没有完全是这样。你懂不懂我说什么？因为约伯他的争辩的话多半不是说神为什么使他受这些苦，而是他看不到神的目的，他看不到神的目的，他想要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个使他受更大的痛苦，因为他知道他的生命是跟神连接在一起的，可他对过去他对这位神的认识，他已经竭尽所能的来效忠于神，可是现在他觉得他对神的认识，那个认知好像被粉碎了，他搞不懂，所以他为了这个发出呼吁，而这个时候他的朋友又偏偏讲一些话来刺激他，所以他就跟他们努力的争辩。对约伯来讲，就是因为神看见他，神眷顾他，他才会发生这些事，所以约伯从来没有怀疑过神离开他，对不对？你懂我意思吗？他就在这些痛苦的时候，他从来没有认为神是不眷顾他，跟我们不太一样啊！我再讲一遍，我们常常是在痛苦的时候，我们就祷告说：“主你在哪里？主求你眷顾我，求你看看我。”可是约伯不是，他知道神看着他，他一直都没有觉得他跟神之间有距离、有间隔，所以他的意思说：“神，你看着，你一直都看着，你守候在我旁边，然后我遇见这些事，你又不做什么，那么我猜想是你使我遇见这些事的，所以可不可以你不要那么靠近我？”约伯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听没听懂？ 我再讲一遍，我们很容易在遇见苦难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神没有跟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就求神来眷顾我们。可是约伯不是，约伯他从来没有以为神离开他，他知道神一直眷顾他，他过的生活，他向神的敬畏，遵循神的道，使他心里有一个把握，神一定没有离开他，神一直眷顾他。可是神在旁边看着他，他却遇见这些事，为什么呢？如果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他应该要知道，可是他熬了这么多的时间他都不知道，所以他觉得一定是神有意的，神要让他遇见这些事，所以他觉得他已经快受不了了，所以他求神放手，你为什么看我为大，为什么把我放在心上，为什么眷顾我，每一天检查我试验我，你可不可以缩手，转眼不要看我，任凭我。他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当然当约伯讲这些话的时候，他并不真的有这个意思，他并没有要神真的离开他，他就像彼得一样，彼得出蒙召的时候跑到主的面前跪下来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对吗？他是祷告求神离开他，因为主在那里使他好像被显出他里面的不足，里面的亏欠，可是他并没有真的要主离开他，他要主医治他，制作他。我相信约伯也是这样，我们也可以这样。你有没有被带到一个这样的地步？弟兄姊妹，我再一次讲，不要轻易的把你那种很基本的跟随主亲近神的生活都不够有操练的生命的光景，轻易的跟约伯连接在一起，好不好？如果你觉得你的生命也及得上约伯记第一章第二章神为约伯做的见证，说这个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如果你也觉得是这样，你才能够把你遇见的痛苦来跟约伯相比较，对吗？我不觉得这一卷书是让一个正在受痛苦的人从约伯记可以得到安慰，说神眷顾人，我不觉得这一卷书是为了这个目的写的。事实上你如果诚实的读这一卷书，你就会发现约伯才没有得到，才没有给你这种榜样呢。因为约伯痛苦的时候，神没有，好像没有理他，他并没有从神得着安慰、保守、祝福、医治，不是吗？对不对？嗯。所以我们应该，如果还不是你的经历，你不要那么快套在你身上，你应该带着探索的心在旁边观看、思索，也许有一天你也会真的遇见。那是约伯这样一个人到一个地步，他尽他所能的顺服神、敬畏神，可他现在遇见这些事，所以他发出的呼求，我们应该在这样的立场里面思索这些事，我们才会从圣经得到真正的真理，而不是用我们的情况随便找圣经的话来配一配，对吗？我有没有讲得太绕口一点？现在换另外一个朋友比勒达，苏亚人比勒达开始发言。嗯，我们来看第八章第三节到第六节。来，我们来读。神岂能偏离公平？全能者岂能偏离公义？或者你的儿女得罪了他，他使他们受报应，你若殷勤地寻求神，向全能者恳求，你若清洁正直，他必定为你起来，是你公义的居所兴旺。比勒达跟其他两个朋友一样，我想他们对神的作为好像都就只认识一个基本的东西，叫做神总是有赏罚、报应、因果报应。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基督徒都会讨论约伯记，提到他讲到苦难，可是仍然有那么多的基督徒充满了因果报应的观念。他们在教会里面面对正在遇见不容易的事情的肢体，或者在家里面看到自己的孩子没有那么好好跟随主， 或者遇见另外一些情况，他们很容易就会告诉他说，你会遭遇，你看你现在为什么会生病，就是因为你没有好好聚会，就是因为你怎么样， 你不觉得吗？这个就是很基本的因果报应的道理。我们替神说话，我们认为神应该是这样，如果你没有好好的跟随他，没有好好做到我所知道而且我也去做的那些应该做的敬虔的事，参加聚会啦，读经祷告啦，灵修生活啦，去传福音啦，像这些事，那么你现在遭遇这些事一定是因为这样，所以神惩罚你，因为你没有走在他的道路上。这种因果报应的观念深植在许许多多的里面，可是那正好不是约伯记要教导我们的事，刚好相反，是约伯记要反对的事情，不是吗？这个比勒达他跟其他的朋友差不多的，就是他们认为就是这样，如果你会遇见这些事一定是因为有罪，如果你清洁正直他就一定会叫你起来。听起来很对哦，神是公义的神，可是这本书就是在告诉我们这些话并不真的能够帮助人。你看主耶稣的门徒一样问这些问题，他说，拉比，这个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这个人犯的罪呢，是他的父母犯的罪呢？你知道福音书里面无论他的门徒或者是四围的犹太人法利赛人跟主耶稣的对话，常常会遇见主给他们回答一个以上皆非，就是因为他们常常已经限定了主的答案，给他一个选择题或者是这个一个框框，你要选这个还是选那个，对不对？你看他们在这里已经认定了一定是罪的原因，他才会生来瞎眼。那么可能这个人犯罪或者是他的父母犯罪，也许还有别的，他们会这样子想，会问主。你记得主怎么回答他，对不对？主回答门徒说，也不是这个人犯的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的罪。如果他回答到这里，我们很容易说那是谁犯的罪，因为我们已经认定了一定是有人犯罪，是不是？可是主的说法刚好相反，他从一个非常正面的说法来讲，他说是为了要显出神的荣耀来。就是这句话我们就应该矫正我们的观念，不要把苦难看成是罪恶，不要把苦难看成是错误的东西。我们不是常常这样逃避苦难吗？这个世界上的人事实上跟我们一样，他们常常指责神，就是说为什么神放着世界上有那么多的苦难不理，那样怎么还算一位好的神？好像好的神就不应该允许苦难，因为苦难是不好的。可是有可能神完全不是这样看苦难的。你知道这三个朋友来到这里，他们讲话还稍微客气一点，这个比勒达至少刚开始的时候他还蛮客气的，他说或者你的儿女得罪了他，用了一个或者，这个蛮好，这个你应该学。我们如果在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想到可能他遇见什么事情，可能有什么问题，你一定要说出来好不好？你用或者来讲，有可能这样来讲，会不会？至少让对方有一个机会回答不是，而不会觉得受了冤屈。约伯在九章第一节第二节这样回答，约伯在九章第一节第二节说，因为比勒达他的全篇话第八章整个话差不多都是这样的话，就一直到最后二十节那里，他还是说神不丢弃完全人，也不扶助邪恶人，他还要以喜笑充满你的口，以欢呼充满你的嘴等等。可是第九章第一节第二节约伯这样回答，我们一起读第二节，我真知道是这样，但人在神面前怎能成为义呢？你会发现约伯没有跟他多争辩，没有反对他的话，他说我真知道是这样。我觉得这个很好哈，我看见约伯虽然跟他的三个朋友遇见他们说的话他不同意，他就跟他们雄辩滔滔，或许这个约伯也借着这个稍微能够疏解一点他的痛苦，对吗？ 稍微转移一下注意力，不会一直想到他身上每一个地方，包括他坐的屁股上面都还有疮，都很痛苦，可能帮助他转移一下注意力。可是这个人他没有在所有这些痛苦里面，也没有在跟别人好像在争辩的里面，他就好像是失去了里面的一个更正确的态度。他没有这样，他没有变成好像失去控制，他好像没有。我为什么这样讲？我觉得他心似乎还是蛮柔软敬畏神的。因为当约伯的朋友说了一些他觉得是正确的话的时候，约伯并没有反对他们，反而同意说你说的对，至少这一件事你说的对，对吗？约伯在这里是这样回答的。你知道我们不一定很容易这样做到，哎，当我们正在争辩，尤其碰见我们那么多的痛苦，然后约伯的朋友又在人家的火上浇油的时候，我们可能不是那么容易能这样反应。你晓得在说什么吗？我们在跟人家争辩的时候，很有可能在那里我们会已经脸红脖子粗了，凡是你无论说什么我们都要争辩到底。约伯好像没有这样。圣经里面有一个人，我很喜欢想到他的一个故事，也是这个样子，就是圣经里面让我们想到这一件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耶利米，先知耶利米，在耶利米书二十八章里面，那里因为耶利米从神得到启示，说这个，他们要神要借着巴比伦王来管教神的百姓，所以先知耶利米就很清楚的预言这一件事，而且提到，被掳的日子要很长久，因为前面他已经清楚提到被掳会有70年。然后他因为这个要预言巴比伦王来毁灭各个国，把他们掳去，是神的作为，所以他很清楚的讲，神要列国，包括神的百姓，都伏在巴比伦王的恶下。为了表明这个，他自己去做了一个恶，你知道什么叫恶？就是你犁田的时候放在牛的肩膀上那种东西，他就放在自己的身上来表示要伏在巴比伦王的恶下。结果这个他在殿里面说这些话的时候，有另外一个先知，显然他平常也被神使用过，成为一个先知，一个哈纳尼亚，他就来也是奉主的名说预言。可他说的预言跟耶利米的不一样，他说神 只会把他们掳去，我看这里怎么讲，他说2年之内，神就要把这个恶除掉，很清楚的讲。当他讲这些话的时候，你知道耶利米没有说神的灵什么时候离开我跑到你那里去讲话，耶利米没有这样讲话，他也没有跟他争辩。耶利米虽然很有把握他从神领受的是正确的，可是当那个先知哈拿尼亚吗，是的，哈拿尼亚，当他讲另外一番话的时候，耶利米并没有这样跟他争辩。你知道耶利米怎么讲吗？在28章第5节，我读给大家听。先知耶利米当着祭司和站在耶和华殿里的众民，对先知哈拿尼亚说：“阿们，愿耶和华如此行，愿耶和华成就你所预言的话，将耶和华殿中的器皿和一些被掳去的人从巴比伦带回此地。”他跟他说：“阿们，但愿你说的话是对的。”你有没有发现他没有坚持他的是对的，而要跟人家争论？他没有把焦点放在要证明他是对的，他的心放在神的百姓身上，他希望神的百姓不要遭遇这些事。所以如果神真的这样做，他说好，希望是这样。可是他也警告他说，如果有人说的预言不是真的奉神的名说的，到后来没有应验，他要向神负责任。后面的话差不多就是这样。因为耶利米他有把握他从神领受的，可是他并没有立刻确认对方是说假预言，所以他允许神有可能做一件事，就是给他启示之后，后来神有一个改变，给别人另外一个启示。 跟他的启示不一样。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声称他们有先知恩赐的人能够有这样的想法，你了解我的意思吗？那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先知，一个认识神的启示的先知。因为这是彰显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所讲的话。他说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那里保罗是说，如果有人起来奉主的名说一段话，后来有另外一个人宣称他得了启示，又要起来说话，先说话那个人就当坐下来闭口不说。你们读过这个？那个并不一定表示后面说的一定是对的，可是那是在表示一个真正的让主使用他们说话的人，他们的心是柔软的，是可以被神改变的。我觉得这是非常要紧的事。当今天有更多的人被教导关于先知的恩赐的时候，我发现人会想到有没有应验来决定那个话是不是真实的。也许逐渐有另外一些人更进一步来用那些话本身有没有违背圣经里面的话来看它是不是真实的。这跟有没有应验不完全一样，你懂我意思吗？也就是都是圣经里面的话，即使他说的有应验或者他行一个神迹，可是如果他直接的违背了圣经的话，仍然是不是出于神的。可是会注意到这一点的基督徒已经比只注意有没有应验的基督徒少一点了。我发现更少人会注意还有另外一个查验的路，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32节所说的，说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那是很内在的事，可是让我们留意这个，有一个真正柔顺的心。等到哈拿尼亚把他的轭折断以后，他走了之后，神的话再一次临到耶利米，让耶利米知道对方说的是错误的，所以他就去宣告神的审判。有的人太快用耶利米这个宣告人家的受审判的话去应用这些，很容易当别人对他有一点质疑的时候，或者对他有一点意见的时候，他们就立刻宣告这个人有什么神会怎么审判临到他们。今天有一些人是这样，让我这样告诉你，如果有人这样对待你，你就笑一笑离开他就好了，不要那么在意他说什么预言，好吗？因为先知耶利米并不是这样，当对方说那些话的时候，他的心是柔顺的，就是因为这样他才能够再一次听见神没有错误的声音，让他知道对方是错的。在这里当约伯的朋友讲这些话的时候，约伯的回答，他刚开始的时候说我真知道这样，但人在神面前怎能称为义呢？他接下去 的话再讲到一件事，就是神是很浩瀚无极的，我们没有办法测度他。他想要跟他的朋友解释，他至少现在尝试跟他朋友解释，或者他们能够明白他所明白的。所以你知道约伯在这个时候他稍微讲了一点话，是后来他将要得释放的道路，你知道吗？因为他在这里第九章有一些话，他形容神造物的奇妙。你知道后来无论神界的以利户或者是神自己，都是借着神的创造的奇妙宏大威严无法测透来使约伯折服的。可是其实约伯这个时候他已经有一点东西闪现在他里面。我们跟随主一路上，其实神一直在想办法对我们说话。有一些时候我们明白了一件事以后，我们会觉得说，主为什么你不早说？你一定不要这样想，因为通常如果主能够对我们说，他一定早就对我们说了，常常是我没有预备好要听那些话的。 我想约伯这个时候还没有很预备而听这些话，他需要借着神知道他需要借着跟他的朋友这样对话，逐渐的把他心里面多年来根深蒂固觉得跟随主侍奉主应该是怎么样的那些东西都把它翻出来，一个一个为自己争辩，到后来发现约伯才有机会发现他那些东西都仍然在神面前站立不住，他才预备好要领受一个更高的启示。约伯在这里很清楚的讲一件事，这是今天我要特别跟大家讲的，就是他无论怎么样，他知道他无论怎么样追求公义、追求完全，都达不到神的标准。他看神是大的，超过他的眼界，超过他理想跟想象。他的三个朋友不是这样，他的三个朋友在帮助约伯的时候，他们都用他们已经了解的那个范围来传达给约伯，来把他框住说，你应该就是这样。如果你没有像我们所认为应该有的结果，一定表示你有一些什么东西在你里面。可是约伯不是这样，他宁可没有答案，他不会像他的朋友一样只拿他们已经知道了就当作是答案，好像他们已经对神的认识已经达到一种即使不是完满好像也是一个停顿了的一个肯定了的一个阶段。可是约伯不是，他愿意继续的寻求神，他知道所有这些发生的事一定有他不明白的事，他知道神比他大，超过他理解跟想象，所以约伯并没有照自己的情形来为了要配合就把神看小了，他没有这样。我不知道你懂不懂我的意思，他没有因此把神看小了，把神的标准降低了，他坚持神的标准，虽然他所坚持的神的标准他自己也搞不懂，他无法说得很完全，他也没有办法从那里面找到指望，可是他还是坚持神是比他大的。我觉得这是很要紧的一件事，知道神大过我们的理解，而能够安息在上面，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救恩。我再讲一遍，我们知道神大过我们的理解，知道神超过我们的测度，甚至超过我们的想象，可是我们仍然安息于其中，因为我们知道神的善良、他的慈爱、他的大能，所以我们单单因为这样而有安息，这是神希望我们有的情况。约伯有没有这样呢？约伯是这样的一个人，我想他过去许多年他是这样一个人，但是现在他所遭遇的事情使他不容易这样。你知道约伯，我为什么说约伯本来就是这样的人，他不是在约伯记结束才变成这样的人，因为当约伯在约伯记第一章第二章刚开始遭遇他失上所有的产业，失上所有的儿女，最后失去所有的健康的时候，约伯的心仍是安息的，你有没有注意过？你不要用后来他一大堆争辩的话来定义约伯，在第一章第二章里面约伯那并不是虚假，事实上那代表了他过去多年来他就是这样，他遇见那些事的时候连不是完全遭遇跟他一样，当然遭遇了一半的他的妻子都劝他离弃神，他妻子当然也是很痛苦的，失去儿女还有财产，可至少他没有生病没有长疮，他劝约伯离开神，可是约伯没有听劝，对不对？他还是坚持向神忠心，他的心还是有安息的，他所说的话是这样，只是因为当时间拖长了使他开始困惑了，他才开始这样。可是神没有立刻回答约伯，神好像在安静中看着他，任凭他经过试验。也许有时候我们也应该学神这种安静，你有没有发现约伯跟他的朋友讲这么多话的过程神都没有说话，不是吗？你也可以说神想试图跟约伯说话，他还没有办法听神说话， 可是无论怎么样，当我们服侍别人的时候，对方可能也会是这样。你在服侍人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时候你能够忍耐着，像神忍耐约伯一样，不对他说什么话，不要因为一定要找话来讲而把神的标准降低了。嗯，我喜欢圣奥古斯丁讲的话，他说人对神的想象比人对他的描述更真实。这是什么意思呢？你可以尽量的描述神是多么伟大，多么有智慧，多么完全，多么有能力，多么怎么样，可是他比那个更大，所以可能你应该要加上想象，不只是就你所知道，你所看过的，就你所了解的，你要加上想象，就像在叙述一个童话故事一样，把神想象的比你所认知的还要更奇妙，更伟大，更超奇。奥古斯丁说，你的想象比神的实际还要真实。你懂那意思吗？就是比，不是比神的实际，我讲错了，比我们对他的描述，就对他的认知还要真实。后面那句话也很好，他说但他的存在比我们的想象还要更真实。就是你无论怎么样想象的更天马行空的想象，你都不会过度的形容神，因为他比那些更伟大更奇妙，所以他的存在比你的想象更加的真实。这是奥古斯丁讲的。那约伯他没有很快的想要为他这些事下一个定论，他还在寻求当中，可是他心里面发出一个呼吁，他说但愿有一个中间人可以在我跟神之间听颂，可以来做一个中保，做一个中间人。因为他的朋友们没有办法做这种事，他的朋友们所说的话对约伯来讲根本没有办法真正的触摸他的需要。他觉得如果有人真正的了解他，有认识神，而能够在神跟人之间成为一个中保就好了。他在九章三十三节讲这句话，约伯记九章三十三节，我们来看，我一起来读。他说我们中间没有听颂的人可以向我们两造按手。后来还有一个地方他还要提到他希望有一个中保，约伯在那里很自然的发出这样一个呼吁，他可能并不知道他的声音划过时空达到神的宝座面前，这个祈求将要带来有一天一个真实的中保将要来到世上，对吗？我不能说基督能够来到世上成为中保是因为约伯的呼吁，可是包含了他的呼吁。我们都相信旧约时代那些圣徒所有的呼吁都跟基督来到有关，当然没有那些呼吁神还是定义要做这些事，可是所有神的作为都是出于对圣徒祷告的答应，不是吗？他如果想做一件事，他就会兴起人来为这个祷告，所以旧约这些呼吁都是有意义的。有一天那个中保将要来到，约伯说想象的那个中保要来到，而且事实上比他想象的更伟大更美好。他确实是认识神的，不像他三个朋友，因为他从神那里来的，除了从天而降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看见过父，可是他来就是那一位，而且他又完全能够了解约伯所遇见的。为什么？因为他来成为人，而且经历十字架。所以约伯的这个呼吁将要施主的应验。我们再看十章十三节，约伯在这里讲了一句话，十章十三节一起读，然而你待我的这些事早已藏在你心里，我知道你久有迟疑。你有没有发现约伯讲这一句话有一点在痛苦当中讲的话的，已经有点快要撒赖了。他差不多意思就是，你是拿我当娱乐吗？你戏耍我吗？我再一次说，约伯一直都认为神是与他同在，他没有觉得他遭遇这些事是因为魔鬼做工，对不对？ 对吗？虽然圣经明明的说那是魔鬼做工，这是很清楚，我们应该知道了。今天很多人一提到魔鬼做工，就要做医治、释放、做很多事。约伯既完全没有这个说法，对不对？事实上，整个旧约都没有这个说法。他完全没有去做什么医治、释放。事实上，他认为神一直与他同在，那是神搞的。其实对不对？说是神搞的，对不对？当然对啊，因为魔鬼如果没有神同意，没办法搞那些事，所以神一个人搞的。嗯。我最近读一本书，我在秋林会拿上去买，不是基督教书房出版的，它其实已经发行了一段时间，是很有名的一本书，因为在美国就卖了好几百万本。它是用小说的题材写的，叫做《小屋》，你们知道 The Shack。 这本书它其实是我所看过写这个系统神学写的最好的书之一了，因为它用一个很精彩的故事来讲三位一体，讲到神者是怎么样的，圣子耶稣是怎么样的，圣灵是怎么样的，讲到苦难，讲到神的主权，神的设立，讲到爱，讲到许许多多的题目，很好的 一本书、在里面主耶稣跟那个主角形容神，形容天父是这样形容，那个主角遇见很锥心的痛苦，很大的苦难。可是论到这些事，他跟那个主角讲，他说他讲到天父神，他说他确实非常有趣，他永远会对你投出一两个变化球来，他热爱惊喜，他热爱惊喜。然后他说，虽然你可能不这么想，因为你觉得你遇见的是苦难，可是神热爱惊喜，而且他抓的时机永远是完美的，你懂那意思吗？我不知道到什么时候你可以开始认识这一件事，就是当你遇见苦难流泪，可是你很快的在流泪，可能泪眼还在的时候，你很快的知道这是一个神要行的启示，他永远会在你没想到的时候给你投一两个变化球，因为他热爱惊喜。我很喜欢那本书的翻译，觉得那是翻译的最好的书之一。我猜如果我们来翻，也许会把它翻译作他热爱惊奇，就惊讶，可是他不这样翻，他把它翻译作热爱惊喜，我想是对的。你不要把神想成铁石心肠，看着人家受苦很快乐，不是的。圣经讲过这个话，你知道不知道？圣经说，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十字架所有的苦难、所有的羞辱，有没有？那个活在永恒的神，因为前面的喜乐，所有的地上遇遭遇的这些事，我们看为不好、看为痛苦的所有这些事，他都在欢乐里面看这些事，是让在惊喜里面看这些事。他为什么会惊喜？也许你觉得说，如果他都知道什么事情都会发生，他是神，他有什么好惊喜的？可是我们的神就是这样一位神，他的跟我们之间的所有的作为，他几乎都是站在我们的立场上来做的，就像他道成肉身一样。道成肉身不是只有那三十年，在人类历史上那三十年他道成肉身，而是从最起头，神都是用像道成肉身在人的身位里面来看所有人间的事。这是为什么在旧约时代他是这样对人说话，他没有用他自己的完美的荣光大能超越时间空间的方式跟人交往，他并没有，他一直都用人的立场、人的了解来跟人交往。所以他用他的全能把自己做了一点限制，所以他能够跟我们一样，虽然他如果站在神的立场上，他完全知道你无论遇见什么，明天会怎么样，后天怎么样，他都知道，可是他会把自己这个东西暂时放下来，而跟你一起看见前面会发生的事，带着惊奇来看有可能发生的事。你相不相信神是像这样？神确实是这样，你应该这样想他。 我很多年来我相信神是这样，有一个原因，不只是圣经有像这样的话，有另外一个原因是我发现当我越追求主，主把我带向的生命的方向包括了这一件事，我也觉得我比以前越来越多的是像这样的。我的遇见什么，我们带着惊奇的眼光来看。很多年前我就跟大家提过，当你遇见一件事看起来好像不能了解的事的时候，你不要急着提出疑问，急着抱怨，急着问人家怎么回事，你也不要急着要去祷告要做什么，你退后半步，对自己说，现在且看神奇妙的作为，一定会看到，因为所有的事都在神的掌管底下，而神所做的事没有一件不是奇妙的，相信吗？神所做的事没有一件不是奇妙的，没有一件不会带来惊喜的。好，我们继续看约伯记十一章这第三个朋友的回应。拿马人所法回答说，这许多的言语岂不该回答吗？多嘴多舌的人岂可称为义谋？你夸大的话岂能使人不作声吗？你戏笑的时候岂没有人叫你害羞吗？你说我的道理纯全，我在你眼前洁净，唯愿神说话，愿他开口攻击你，并将智慧的奥秘指示你。他有诸般的知识，所以当知道神追讨你比你罪孽该得的还少。你会发现这个人，我读约伯记这个说法，他只发言两次，他虽然是三个朋友里面第三个发言的，显然这个人不知道是比较年轻还是怎么样，他比较急躁。你们发现他每一次发言都是像这样，他最后一次发言只有短短的话，反正就是一股脑就是把约伯臭骂一顿就是了。他意思有点像这样，觉得他的两个朋友，前面的两个朋友讲话讲得太柔和一点，这个家伙太顽固，让我来教训他，差不多是这个意思。他让约伯跟约伯讲，一定是你有罪才会遭遇这些。他不像他的朋友，至少还旁敲侧击的说，会不会跟罪有关？第二个朋友说，会不会是你儿女犯的罪？他干脆说，你们两个不要这样，这么客气讲话了，我们直接一点，直率一点，就是清楚让他知道，因为你一定有，因为你有罪才会遭遇这些，你为什么还怪神呢？也许你应该再多遭一点苦才会让你醒觉。他差不多就是这样。他觉得他对神的认识准错不了。其实另外两个朋友有一点这种态度，只是他们可能比较年纪大一点，比较圆滑一点，所以没有立刻这样表示，到后来他们也这样表示，到后来他们随着说法把话讲开了，脸皮已经撕破了，干脆他们也一起来，最后干脆你知道到最后你会发现他们甚至开始描述一些罪名，假设约伯有那些罪。你有没有发现在这里他很清楚的讲，他说愿神说话，愿神开口攻击你，有没有？如果说法那个时候就知道说，等到最后神真的说话的时候，他攻击的人是他，他可能讲话就会小声一点，有没有？最后神真的说话了，攻击谁啊？他没有攻击约伯，你记不记得？他责备谁？责备那三个朋友。所以你要小心，这是我们要小心的事。请留心听我现在说的话，你遇见人的需要，包括可能他实在是做不对的事。我知道约伯在这里，他看起来没有做不对的事，是他的朋友假设他遇见的苦难。可是包括做不对的事，我们也要小心。如果你立刻遇见一个像这样的人，你就立刻告诉他，你不应该跟不信的人结婚，你不可以有婚前性行为，你不可以堕胎，你不可以同性恋，圣经说不可以堕胎，圣经说神会毁灭同性恋者，神不会允许你做这个事，神不会允许你做那个事。我觉得你最好小心讲这种话，好不好？因为显然你如果用一点 科学的态度，你就会知道神才没有这样做事。神哪有像这样做事？你什么时候看到这个世界上凡是堕胎的人都被神击杀？你什么时候看到？你有看到吗？同性恋被神击杀。可是有的基督徒他们是这样跟人家讲话，你知道吧？而且还说圣经说，这就是约伯后来这样讲。他说：“你们要为神说不义的话吗？为他说诡诈的言语吗？你们要向神殉情吗？要为他争论吗？”这是约伯记十三章的话。约伯记十三章第七节第八节，我们来看。再把它读一遍。你们要为神说不义的话吗？为他说诡诈的言语吗？你们要为神殉情吗？要为他争论吗？讲那些话都很容易说的，但通常很可能那不是神要我们说的，而且也不会解决问题，因为神不一定这样做。我知道 我说的话有点奇怪，因为如果这些明明是圣经说不对的事情，可是你真的有看过圣经里面明确的讲或者是表现出凡是人一犯这个错，神立刻就击杀他，或者立刻表现神的愤怒然后做什么事吗？你看过吗？你如果仔细的读圣经，你会发现至少并不常这样子。偶尔你会注意到一个人犯一个错立刻遇见神的管教或者击杀，但新约旧约都有，可是多半的时候没有。所以不要随便的为神说不义的话，好不好？这会发生在教会里面，也会发生在家庭里面，这都是我们要小心的。我们会在一般性的教导的时候会讲这些事情，可当你面对任何一个个别的人的时候，你一定不要轻易的说这些话。我不相信神呼召我们来做这样的人，因为他不需要这样的人，他不需要我们扮演这种角色的。主从来没有要我们做审判官，不是吗？对吧？如果我们有什么需要做判断的，一定是已经预备好能够带来医治我们才做的。我们没有完全彻透神，我们太容易把这个世界很明确的划分什么是罪什么不是罪，可是那不是圣经里面的话。你说十诫这些明明的写，可是难道你没有注意到在新约时代主怎么讲吗？主把那些都带到一个新的境界里面。事实上十诫不是只要不是要帮助我们成为完全，当然不是，旧约的律法没有一条能够帮助我们成为完全，这是保罗很清楚讲，有律法是为了要我们知罪，对吗？到了新约，你知道神要我们信靠耶稣，要我们得着他，然后他讲一句话，他说凡事我都可行。我不知道你对这件事的了解到哪里，这句话不要把它了解成说凡事我都可行除了罪以外，保罗绝没有这样说。保罗说凡事的时候就是凡事，那意思当然不是说可以行出罪的事，而是说神要我们是变成一个凡事都可行，只是我们会自然的不会去做神不喜悦的事。如果神的心意是把我们制造成这样，为什么今天我们还要扮演旧约的角色，每一次碰到人就告诉他不可以怎么样，这样做犯罪，那样做一定会遇见神的审判，那样做是怎么样？我想我们最好不要这样。如果你真的要警告人做一件事情不好，我会建议你从自然的方式着手，不要从超自然的方式着手。我的意思说不要替神说神会怎么样，而是告诉他一些天然的事情。我告诉你从天然的角度来劝人小心考虑堕胎的事，就有一大堆话可以讲了，你并不需要讲神喜欢不喜欢，对不对？你懂我意思吗？这跟劝人不要没有节制的吃东西差不多是一样，你有很多自然的方式可以讲的。你了解我在说什么吗？不要轻易的为神说那些话，因为神有可能不是像你讲的那个样子。 我希望弟兄姊妹明白一件事，就是神不太需要我们为他辩护。我知道有的时候我们被教导传福音要为神辩护，可是好像神不太需要我们为他辩护。我很喜欢施布真讲的话，浸信会那个传道人施布真讲的话，他说你不需要为神辩护，你也不需要为神的真理辩护。他说就好像你不需要保护狮子一样，你说你要保护狮子，最好的做法就把它放出来，因为狮子知道怎么保护自己。知道我在说什么？你不需要保护一头狮子，你要保护它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它放出来。我觉得我们应该仔细的思想这些事。我不怕你想得太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去，而因此不讲这些话，虽然确实有这个危险，不过神做很多事也常常都有这种危险，就是。可是我还是觉得应该表达这个。这个不但是我从圣经信服的真理，也是我自己已经许多年尽量走在其中的真理。就是神希望我们越来越少有这种话，无论对自己对别人都越来越少有这种话，说我应该做什么吗？我不应该做什么吗？我想神喜欢我们越来越少这样的话。其实偶尔我们讲这个话，意思并不是真正的带着这样的责任，而是说我们已经喜欢神所喜欢的，不喜欢神所不喜欢的。神为我们生命所定下的范本是一个在他里面完全的自由，而不是一些规范使我们活在其中可以蒙神称义，不是的。为了这个神能够忍耐等候，他所选的时机总是最完美的时机。这是小屋那本书的作者提到的，我也同意这个话。他有他的时候，所以他能够忍耐，他有时候可以不说话，可以任凭约伯经过试验，经过许多日子的痛苦，可是至终的结局多么美好，不是吗？我们都还在那个路线上面，我们都还不完全，我们都还在施工中，所以大概都还不是去审判别人的时候。我们都一起的寻求主。当你看见一个人可能犯了错，可能有不完全的地方，我们应该立刻有一个想法，我们跟他都在同一条流线上面，都正在期待前面神继续的医治，继续的做工。神是无穷无尽的，所以神的作为也是无穷无尽的。如果你同意这个，那么我觉得你也应该同意，对不起，我在提到那本书小屋的作者在里面提到一件事，那是我同意的，可是以前我没有用这种方式表达，我觉得他用这种方式表达蛮有趣的。他说神是动词，他不是名词。他说神的一切都是动词而不是名词，什么意思呢？他就用一个东西来做解释。他说以期待来讲，他说神并不有一个框框期望我们是怎么样，但是他一直期待着。你能区分这两个吗？知道这个意思吗？比方你对你的小孩，如果你有一个期望，就是他现在上了高中他应该是怎么样，他读书应该怎么样，功课应该怎么样，当他没有满足你的框框的时候，你就心里就翻腾了，不是吗？你就开始着急他会怎么样，然后可能你就会说出一些话，也许又给他念，然后他就会跟你起冲突，然后很多东西都是这样来的。如果你对你自己的生活也有一个期望的框框，当发生一件事情，来个金融风暴或者什么，你的薪水没有那么高了，或者你发现你的家庭生活开始有一点变动，有一些状况的时候，哇，我们整个人就跟着起舞，就无法有安息，因为我们有一个期望的框框在那里。可是你应该明白，所有我们经历的这些，你正在遇见的这个东西都不是最后结局，对不对？而且神并没有离开，对不对？对吧？而且神不但没有离开，而且他 他并没有说太忙在忙别的事，不是，因为神好像只做一件事，就是想要把我们弄得完全，不是吗？对吧？那如果是这样，你遭遇这些事，你难不道不能够带着一个态度，就是期待着，不知道再下去神会怎么做？就像画家当把一块画布很多东西咯咯咯咯涂一片黑，哎呦怎么这样，那个还能作画吗？那么那么难看。可是后来他再加上一点别的东西，哦，幸亏他刚刚是涂的是黑色的。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可是我们常常在神刚涂上一个颜色，我们就开始有一大堆的评论，一大堆的抱怨，一大堆的情绪反应，因为我们有一个期望的框框，我们已经设定成那样。我们不知道时间是什么含义，我们对时间一无了解。你不知道神造的时间是要做什么事，一天过一天他所要做的是什么事，你应该带着期望来看这些事。对神来讲，什么事都可以立刻成就，可是当他想使我们变成他样子的时候，他知道那个需要时间。当约伯说他的朋友是无用的医生的时候，对那三个朋友而言他们确实是，可是你知道吗，对约伯而言他们不是。神使那三个无用的医师至终成就美好的工作在约伯身上，你晓不晓得？你了解我讲的意思吗？所以你一定要明白，在约伯记里面你可以从约伯的三个朋友找到见解，可是你不要因此就觉得说约伯真倒霉遇见那三个朋友。不，在约伯这一边，虽然那三个朋友是无用的医生，可是神使他变得有用，对不对？你一定要明白这个。所以无论你那个你一遭遇的那些人事物，都不会拦阻神在你身上所做的奇妙美好的工作，都不会的。我相信神喜欢对你说，亲爱的孩子，要拿掉你的痛苦并没有一个简便的方法，并没有办法有简单的答案。如果有，我现在就会使用。我手边并没有一支魔法棒可以一挥就使你痊愈，使你明白，使你达到完全。如果有，他也会用。可是事实上生命需要时间，也需要许多人跟人的关系，像约伯所遇见的一样。所以神允许约伯遇见所有这些事。如果你翻开最后一章，还有翻开雅各书，你就知道神成就了美好的工作在里面。可是让我们伴随着约伯一路上走来思考，我们也是这样，在我们的路上让我们更多的认识神。最好你不需要像约伯经历这些，也本来就不需要，因为神让约伯经历这些写在圣经上，叫我们这末世的人得着帮助，我们可以站在他的肩膀上更快一点就认识在主里面真实的安息，好吗？